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党员只役死了 10% 吗？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偶遇神奇的练功点，救我命解我愿。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全家念九字真言，外甥的肺癌痊愈。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讲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所谓的1400例，就是中共捏造并栽赃为修炼法轮功导致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案例。但是2001年夏天，一位名叫肖玉芬的大陆女士向海外明慧网投书，撕开了当时大陆新闻媒体界最恶毒谎言的黑暗一角。肖女士的丈夫王库就是被列在这1400个案例中的一例。肖女士在信中说，她的丈夫王库是某机关公务员，有家族遗传肝病，哥哥和弟弟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因肝病去世，王库本人也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后来被中共谎称是练法轮功死亡。肖女士澄清说，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这个中共栽赃的所谓1400例，当时中共国内几千家报纸、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全力开动，连续几个月轰炸式报道，欺骗了无数民众。被中共炒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一个井架上吊案，死者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农民李有林，后搬到辽源市以摆摊修车为生，有一天城管部门将他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没收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李有林一时想不开，就在山上上吊自杀了。城管逼人死亡，家属当然很气愤，辽源市民政部门为了给城管开脱责任，答应给予抚恤，但要求家属同意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的。于是辽源市公安还特意伪造了现场，把抬回家的李有林遗体又抬回到山上，再吊挂起来，并在死者周围摆上法轮功物品和两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然而伪造的现场恰恰让栽赃嫁祸露出了破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严格禁止杀生和自杀，同时也不喝酒不抽烟，辽源市公安部门摆出的那两瓶白酒弄巧成拙， 分明就是在告诉大家他们是在造假。其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有林生前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并且还有精神病史。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早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开展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假如没有这场造谣抹黑与残酷迫害，会有多少体弱多病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识破中共1400例谎言，找到真相，不但可以驱散自己内心被灌输的仇恨，同时也会拥有身心健康的机缘。以上就是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各个省市大法弟子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师尊华诞；遭迫害家破人亡，吉林市赵旭东妇女再次被绑架；哈尔滨右翼公安局局长孙祥宇遭恶报落马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法轮大法弟子恭贺李洪志师父的72岁华诞，庆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福建省福州市大法弟子表示，每到这个伟大殊胜的日子，弟子对师父的思念与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师尊救度之恩生生世世无以回报，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弟子的今天。北京大法弟子写道，我们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我们十分珍惜剩下的时光，要修好自己，兑现誓约，多救人。吉林省长春市大法弟子表示，谢谢师父慈悲苦度，使弟子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弟子要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圆满随师，回自己真正的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4日，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国保大队、哈达湾派出所、新华派出所一伙人员非法闯入87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旭东老先生家中，将一家三口人绑架并非法抄家，抢劫走法轮功书籍和手机等私人物品。这是继去年9月27日赵旭东与女儿赵国坤第二次被绑架与非法抄家。上次赵旭东当天晚上回家，赵国坤被劫持到舒兰市看守所非法拘禁30天。 赵旭东和妻子李燕、儿子赵国兴、女儿赵国坤一家四口人于1996年先后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无病一身轻，全家人都生活在愉悦、欢乐和幸福中。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赵旭东一家四口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惨遭中共不法人员迫害，妻子李燕遭受了各种迫害和酷刑，如刑拘、抄家、恐吓、跟踪、流离失所、洗脑班、劳教、高压电击等等。由于长期在迫害恐怖的环境中，身体、精神均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和摧残，再加上儿子被冤判，又遭到各种酷刑折磨，作为母亲日夜揪心地惦念着儿子，同时还被剥夺了探视权，其身体每况愈下，于2012年2月5日含冤离世。儿子赵国兴有13年多在劳教所和监狱被残酷迫害折磨，赵旭东因中共迫害所办的工厂被人侵占，后来倒闭，三室一厅的住房被霸占，到了退休年龄不给办社保，生活来源被断绝，他只好常年租房，靠儿子打工和女儿接济维持生活。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4月28日黑龙江消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原中共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孙祥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现年50岁的孙祥宇1993年起在牡丹江检察院及政法委工作。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他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历任治安处治安科副科长、金宝支队副支队长，又长期在哈尔滨市香坊区、松北区、呼兰区公安分局任局长等要职。他为了捞取往上爬的资本，甘心充当江泽民集团的打手，积极迫害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在他任哈尔滨市松北区公安局局长、哈尔滨市呼兰区公安局局长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尤为严重，他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孙祥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海外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宾州、特拉华州政要祝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即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72岁华诞。海外各个国家及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各种欢庆活动，庆祝这一普天同庆的日子，并表达对师父的感恩。2023年5月13日，美国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密西根湖畔的和平信号纪念碑公园集体练功，宣读一周三个城市颁发的法轮大法周褒奖，表演了丰富多彩的庆祝节目，与民众分享修炼真善忍的感恩和美好。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圣马丁广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并恭贺师尊李洪志师父华诞，多名英国政要为法轮大法日提前发来贺信。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 这一天在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办了丰富的庆祝活动。台湾台中地区学员以集体学法、练功、文艺表演来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1周年，并恭贺师尊华诞。德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首都柏林，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集会等庆祝活动。德国柏林州议员、选项党党团副主席罗纳德·格莱瑟来到活动现场并致辞。他表示，我们不能对如此大规模的侵犯人权或侵犯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行为视而不见。德国基民盟华裔成员黄雨涵也在发言中指出，难能可贵的是，虽然面对着残酷的迫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法轮功学员有过任何暴力的举动。正相反，他们自始至终都在理性和平地表达他们的观点，这为每一个坚持言论自由的人树立了榜样。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我们不仅会铭记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善良与勇气，我们也会知道那些独裁者的暴行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为世人所借鉴。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31周年，使100多个国家的上亿人身心受益。在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美国宾州、特拉华州各级政要纷纷发来贺信及褒奖状，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表彰李洪志大师将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感谢法轮功学员为提高社区民众身心健康所做的一切。到目前为止，宾州州长乔什·夏皮罗、宾州联邦众议员麦克凯利、宾州参议员杰伊·科斯塔、德夫林·罗宾森和林塞·威廉姆斯等20位政要发来16封贺信及褒奖。宾州州长乔什·夏皮罗在贺信中表示，作为州长，我代表宾州所有居民，很高兴地庆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为一个快乐的庆祝活动献上我最美好的祝愿。费城市长詹姆斯·肯尼颁发褒奖状，宣布5月13日为费城世界法轮大法日。宾州匹兹堡市市长埃德·盖尼颁发褒奖，并宣布今年5月13日是匹兹堡市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法轮大法学员对宾州和世界的贡献，感谢法轮大法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使上亿人身心受益，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宾州第43区参议员杰伊·科斯塔在褒奖状中写道，法轮大法的核心价值是真善忍，这些是宇宙的最基本特性，是每天生活和修炼的指导。宾州参议院祝贺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大法弘传31周年之际获得当之无愧的认可，并衷心祝愿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00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党员只役死了10%吗？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中党员只死了10%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号。自从2022年12月7号中共被迫放弃清零的极端措施后，中国大陆的疫情海啸就地掀起，全国各地的火葬场不堪重负，多地爆出火化炉24小时连轴转，甚至一个火化炉同一时间焚烧多具尸体，也就是一炉多尸，以致一些火化炉都被烧坏，多地的尸体火化要排到10几天甚至一个月以后，而且很多地区还在扩建殡仪设施，而民间的尸袋也被爆出断货，棺材更是供不应求，中华大地上处处在添新坟。 而中共却继续无底线造假。中共疾控两次抛出死亡数据，声称从去年12月8号到今年1月19号，全国总共死亡7万多人，并谎称疫情高峰已过。然而，事实不断打脸中共，陆续有人站出来戳穿中共的谎言。赵子阳秘书鲍彤之女鲍简1月13号在推特发帖说，北京一个月死了几十万人，市政府还敲锣打鼓开表彰大会，简直不要脸透了。一个月不到，身边朋友或其亲人走了17人了，这在我一生中都闻所未闻，莫不是又赶上千年一遇的事。1月22号海外大纪元网站报道，熟悉中共内情的美籍华人程先生披露，一个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说，北京至少有20万具尸体还没有火化。过去一个多月，北京所有的火化炉都是24小时连轴转，就是这样也还有大量的尸体积压，这还只是北京一个城市的情况。而广大农村地区疫情同样惨烈，去年12月28号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重庆一个村庄十几家在同一天办白事，在一个村庄的路边搭满灵棚。拍视频的女子操着四川口音介绍，前面七八家，这里还有，到处都摆满了。今年1月16号，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的村民林女士告诉大纪元，村里的书记和村长都跟我说，今年疫情影响死得太多，身体条件不好的七八十岁九十岁的基本都死光了。林女士还透露，有的从事业单位退休的人也死了，拉到宝鸡市殡仪馆得排十天八天的队，排不上火化都拉回村里土葬了。全国各地都有民众在互联网上曝光当地惨烈的疫情，很多人都说人们不是在忙着过年，而是忙着奔丧。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瘟疫。很多民众经过仔细思考与推敲后才恍然大悟，对中共的极端造假感到愤怒，也有不少人面对陌生而又震撼的真相感到难以置信，一时间缓不过神来。中共2020年5月公布全国人口为 14.1 亿，但这一数据被国际知名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批判。易先生根据多年对中国人口的观察，通过数学建模得出中国总人口只有 12.8 亿人。另一个可参看的大数据是2022年上海公安泄密的数据库。我名 China Dan 的黑客在2022年6月30号在黑客突破论坛上出售含有 9.7 亿条中国个人资讯的信息。这个泄密的数据库被外界认为接近中国真实的人口现状，这意味着中共的真实人口数量也就是不到10亿。那么也就是说，三年疫情在中国死了4亿人，从各个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完全是吻合的。可是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为何有人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甚至感觉难以置信呢？其实人的眼睛、大脑以及惯性的感觉往往会给人造成一些错觉。最简单来讲，中国有7亿人还是14亿人，在北京市中心看日常风景的人通常是无法准确判断的。首先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邓巴的150定律。1990年代初，伦敦大学学院教师邓巴提出，个体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上限是由大脑皮层中的新皮质区域的大小以及相应的处理能力决定的。个人社交网和自然形成的社群大致规模是150人， 当你的社交规模所涉及的人员没有出现失踪，而这之外的人群发生变化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另一个造成错觉的原因就是幸存者偏差。什么是幸存者偏差呢？用俗话打个比方，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就是死者不能主动提供信息。所以当一个人取得资讯的管道仅来自于幸存者，也就是活着的人时，此资讯大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可以导致各种错误的结论。因此，如果你的社交圈在疫情中死去的人相对较少，你很难感受到全家染疫死亡后只剩下自己的那种人对死亡和死亡率的感受的。日前，大陆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先生在其推特账号上表示，我认为疫情过后，中国人口肯定不到十亿，甚至更低。你们可以在大片房屋空置和城镇乡村荒芜里见真相。而中共就是利用信息封锁、科技集权与暴力恐吓，强化了人类的认知局限。在斯德哥尔摩的心理作用下，质疑真相比质疑制造假象的中共要安全得多。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其实早在2020年3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就已经揭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疫情的发展印证着李洪志大师的话，14亿人已经有4亿人在疫情中丧生，全国的平均死亡率将近 29%。 而且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表明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再带走1亿人。那么怎样才能躲过这场劫难呢？李洪志大师谆谆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2023年1月20号，也就是中国年前的腊月29日，李洪志大师又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向全人类揭示了人类的来源以及更多的人们从未知晓的天机。李洪志大师开示道，因为人体可以在苦中消罪业，同时在无正理中能坚守神说的正理，又能保持善良，就会得到生命的提高。末后已到，三界天门已开，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希望有缘人能够来读一读《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这是神的呼唤，给自己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别轻易错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肖鹏杰的评论文章《造假、质疑和错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的画面是谁拍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 ,1 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 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有人说，怨恨别人，痛苦的是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对哥哥积怨了20多年，后来不仅化解这场怨恨，又重获身体的健康。他是如何办到的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从小就生活得很苦很累，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我虽然排行老三，但因为能干，动手能力强，什么事都会做，所以家里的事情都是我打理的。当然家里的事我就能做主，以至于结婚后家里的事也是我说了算。这养成了我不求人，不服输，非常自我，脾气犟，吃的苦就多。60年代，中共搞什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开发去。我哥哥无奈去了新疆垦荒。哥哥认为是他牺牲自己去了新疆，弟弟妹妹才得以留在城市的，所以就认定家人都欠了他的。哥哥就做一些不考虑家里经济承受能力的事，比如一般规定去了边疆4年才探亲一次，但他每年都回来探亲，路费都让父母承担，给父母造成极大的压力，全家人都因此生活得很苦。我工作不久就被派到外地去，生活环境差，生活条件困难，喝过被电镀污染过的水，得了慢性乙肝，久治不愈， 还有胃病、关节炎、神经衰弱、偏头痛等。四处求医，钱花了不少，病却越来越多。1999年，我为了挣钱去做销售。那时有一个客户看我人很瘦，就问我怎么这么瘦。当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就提醒我去医院检查。我去医院做肠镜检查，穿刺两次后，确诊我得了直肠癌，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我做了手术后又做化疗，医生说化疗要做8次，做化疗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就在我化疗了6次后，我接触到了法轮功，就决定停止化疗。那是1999年5月底的事了，我一个人在园林内转悠，看到在大门的左右两边各有30-40人围成一圈正在打坐。我正站在旁边看着呢，就有个人过来问我是否想练功。我说我是个重病人。他说你看我现在咋样。得知他患过乳腺癌，练了法轮功后病好了。我看到现在的他看上去的确很健康，于是我当时就决定要到练功点上去练法轮功。我练功不到几天，原来提不起精神的我就感觉全身通了，人不闷了，不压抑了。法轮功的练功点具有神奇的吸引力，一到那儿，我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种发自心底的愉悦和舒畅。这是我第一次到练功点的感觉。第二次，我看到大家在打坐，我说我也能双盘。我这一盘就做了40分钟。回家后，我就吃了一大碗面。这可是多少年没有的事了。我自从患乙肝后，特别是得了癌症，前后折腾了许多年。吃饭对我来讲是件痛苦的事，这一天我却津津有味，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饭，吃完收拾完就去睡了。这一睡就是3天3夜，对于我这个经常整夜不眠的人来说，能沉沉地睡上一觉是一种多么的享受。仅仅是盘坐了40分钟，我就能美美的吃，美美的睡。大法的神奇我亲身体验到了。第三次到练功点是7月份，就听到同修说明天不能来练功了，园林部门已经通知不允许再在这里练功了。那时我练法轮功不足2个月，只去过练功点3次，江泽民就开始公开残酷迫害法轮功了。2000年2月，与几位同修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展现大法的美好。同修拉出了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我就在边上双手抱轮练功。然而一会儿我们就被警察抓走，派出所里面关满了同修。听到大家一起在背法轮功师父写的经文和诗歌，我顿时感受到师父法的圆融慈悲。那时起我才知道，修炼不仅是练功，更要修心性。而这勾起我内心深处一直过不去的愿。当时母亲身体不好，但是为了使哥哥能从新疆返回，到处奔波去筹措哥哥的路费。然而哥哥从新疆回来后根本不关心母亲，只是自顾自地忙着为自己搞顶替，让自己可以不用再回新疆。 哥哥还与弟弟争房子，吵得不可开交。哥哥又听说父母房子要拆迁，他就逼我把一直在父母家的我的女儿的户口从家里迁出去，把他女儿的户口迁进来，这样父母拆迁后的所得就都被他独占了。父亲住院开刀，哥哥根本就不管，家里什么利益哥哥都要占着，可尽孝的责任却与他无关。长期以来，在我的心里眼里，哥哥一无是处，我不满他自私独占利益，对父母没有孝心，我对哥哥积怨很深，积怨成恨，我甚至与他20多年不来往。而我对哥哥的怨恨，让我这么多年来心很苦很累。每每想起师父的法理，修炼人要慈悲，慈悲就是把常人一切恩恩怨怨都放下了，不求常人这个名呀利呀，就能跳得出来。我慢慢释怀了，当放下怨恨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我感受到慈悲的喜悦。姐姐也是法轮功学员，多次给哥哥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危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哥哥一次去湖南旅游途中与人打麻将，其他三人合伙设局，让哥哥输得很惨，他一下子接受不了，几乎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心脏出了毛病，难受胸闷。此时哥哥想起了姐姐告诉他的话，就开始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人感觉舒服了，度过了这次大难。这次亲身经历促使哥哥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修炼后的哥哥思想境界变化很大，认识到自己过去独占父母的拆迁房是不对的。这么自私的哥哥竟能臣服于法轮大法，我再一次见识到法轮大法度化人的威力与威德。谢谢大法让我变得健健康康，感恩大法师父化解了我与哥哥20几年的积怨。听众朋友，故事的主人公因为修炼大法，不仅使身体恢复健康，也放下了对哥哥20多年的怨恨，而原本自私自利的哥哥，在人生穷途末路之际也走入修炼，而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不是，大法化解他们的积怨，那是多么令人感恩啊。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拯救了一个大家庭，亲属们都说真是神迹呀。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全家念九字真言，外甥的肺癌痊愈。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故事是一位大法弟子的外甥，由于得了肺癌需要支付一大笔医药费，
在他自己和家人一同念诵九字真言后得以痊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有一个外甥叫小峰，今年44周岁，是我二姐的小儿子。在去年年底，小峰在当地市医院被检查出肺癌，医生建议手术，手术费需要30万元。小峰没有固定工作，平时干一些刮大白的活，家里还需支付房贷，老婆孩子都没工作，根本就拿不出手术费。小峰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商量后，决定一家出10万给小峰拿手术费，并且告诉小峰，哥哥姐姐还会资助他家里的一些生活费用，让小峰安心治病。之后，哥哥姐姐就带小峰去了省里的肿瘤医院，检查报告令人绝望。医生说，小峰的肿瘤有扩散的迹象，已经出现胸腔积液，不适合做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医生给出的方案是进行药物治疗，并做胸腔引流术。就这样，小峰在肿瘤医院住了几天，做完一个疗程的化疗，带着胸腔引流管子回家了。小峰的父母也知道小峰病了，但儿女们没有告诉老人小峰的真实病情。他们说，小峰的病需要长期治疗，他们会担负小峰的医药费直到疾病痊愈，但能不能治好还不好说，希望老人能有个思想准备。两位老人也感觉到小儿子恐怕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偷偷地伤心流泪，把仅有的8万元积蓄拿了出来，让小儿子先用这个钱治病，后续再用哥哥姐姐的钱。我听说小峰病了，问具体病情，我二姐也没说清楚，本来她也不知道。我就告诉二姐，让小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定会转危为安的。我二姐一家都早已明白真相，都做了三退，很相信大法，而且二姐家还曾得过大法的福报。那是10几年前，我二姐家柴垛着火了，火顺风势越烧越旺。他忽然想起我跟他讲过的，遇到危难，诚心念动九字真言就会逢凶化吉。他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了一遍，发现大火明显小了，越来越小，直到扑灭。所以二姐一家都相信法轮大法好。小峰的一个表姐给他找来了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他每天睡前都会用心去听。有一次我和他视频的时候，他说有心想学练动作，于是今年2月10号，我和老伴儿就带着师傅的讲法光碟和教功光碟去了小峰家，教会他5套功法的动作，同时叮嘱他要经常诚心静念九字真言，并告诉小峰的父母哥哥姐姐一起诚心静念九字真言。2天后，小峰到医院复查，又更换了一根较粗的胸腔引流管。小峰说，由于这根管子较粗，一动就疼，导致他基本没有练功。小峰的妈妈求大法师父救救儿子，天天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督促儿女每天都要念。今年3月14号，小峰的嫂子拿着在当地做的 CT 片子去肿瘤医院取药，医生告诉他，小峰的癌症已经好了，胸腔积液也基本没有了，可以拔管了。这一消息传开，大家都为小峰高兴，小峰的父母更是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只说谢谢我。我说，你们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了小峰的命。诚心静念九字真言拯救了一个大家庭，亲属们都说真是神迹呀。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